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28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如果你真正热爱过，你一定会懂得。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讲，天下没有无妄之灾。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讲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了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您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没要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苦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啊，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的时候，请您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地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的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明慧.org， 内容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自己来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哈尔滨市八旬老妇崔金石在被迫害中去世，西华师范大学女教师陈平遭非法庭审，被迫流离失所两年多，山西姚玉玲被中共公检法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13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发生了一起警察私闯民宅，野蛮绑架七名法轮功学员，并造成一人死亡的恶性事件。事件中，88岁的法轮功学员崔金石老太太在被迫害中去世。崔金石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身体健康，面色红润，身板挺拔，独居生活，完全自立。他的儿子们也经常来看望他。2022年4月13日，有六位法轮功学员到崔金石家一起阅读大法书籍转法轮，突然七八个警察野蛮闯入，强行掠走大法师父的法像、大法书籍和现金，崔金石悲愤交加而倒地。当天下午，崔金石的儿子朴虎接到警察的电话，说他母亲病危在医院抢救。儿子飞快来到医院，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医生从里面出来说人已死亡。儿子马上进去，看到母亲脸色很不好，喉管已被割开，脚上只穿一只鞋。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健康的老人就这样被夺走了生命。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1日，西华师范大学女教师、法轮功学员陈平遭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法院非法庭审。据悉，陈平于2020年7月26日遭两个中学生所谓举报后被警察绑架。在中城派出所，十几个警察对这位高校女教师实施长达38小时的非法拘禁和疲劳审讯，强行给她穿刑具、约束衣，采取饥饿和冷冻的方式对她进行刑讯逼供。第二天晚上，陈平被放回家，后被监视居住。半年后，警察将陈平构陷到顺庆区检察院。在检察院阶段，陈平一直在给检察院、政法委、监察委递交材料，而不同的人一直在逼陈平认罪认罚，陈平拒绝。17个月后，检察院将陈平诬告到顺庆区法院。据了解，在顺庆区法院的非法庭审中，申诉方的公安局检察院伪造了许多证据和签名，中途休息时，公检法三家关着门在里面好久，最后一开门就说休庭。法庭宣称是公开开庭，但旁听席上除了陈平的丈夫和父母，其他都是国保警察、当地居委会社区成员、西华师范大学纪检委和保卫处官员。此外，法庭门口也聚集了许多国保警察。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年近70岁的法轮功学员姚玉玲女士被迫害流离失所两年多，回家后被诬告，于2022年1月11日在太原市迎泽区法院被非法开庭，情况待查。2018年3月，姚玉玲给路人发过一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诬告到迎泽派出所。派出所警察根据监控查到姚玉玲有跟踪她，查到另外几名法轮功学员。同年10月，太原市迎泽区公安分局、迎泽派出所、长丰东派出所联合，分别到法轮功学员任庆华、何爱花、姚玉玲、陈玉华、张凤英家实施绑架、非法抄家。后来，任庆华、张凤英被以监视居住名义放回家，陈玉华、何爱花、姚玉玲被送往古交市看守所。姚玉玲因右乳房做过乳腺癌根治手术，看守所拒收，派出所以监视居住为名将姚玉玲放回家。后检察院将姚玉玲等法轮功学员非法起诉到太原迎泽区法院。年近70岁的姚玉玲被迫流离失所。姚玉玲被迫离家两年多，回家后被派出所警察劫持到看守所，因身体呈现晚期乳腺癌的状态，看守所拒收，但仍然被诬告到了法院，被非法庭审。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报告继续关注法轮功被迫害；纽约盛大集会纪念425永恒的道德丰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25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公布2022年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报告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继续恶化，中共仍在迫害法轮功，去年至少有10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报告说，中共要求宗教信仰团体支持中共的统治，改变他们的教义，以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与中共发生冲突的已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和个人，都面临骚扰、拘留、逮捕、监禁和其他虐待。法轮功等信仰团体在中国尤其容易受到迫害。报告说，法轮功明慧网报道，中共当局在2021年骚扰并抓捕了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并判处892人有期徒刑，至少有10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目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宗教或信仰受迫害者名单上，有208位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被记录在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特克尔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是最容易受到迫害的群体之一。他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和报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们将对此继续给予关注。我们也与法轮功学员保持联系，我们在关注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活摘器官问题，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法轮功学员的遭遇。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视频发言中说，去年世界各地的人因信仰继续受到骚扰、关押、折磨，甚至被杀害。我们点出那些要为迫害宗教信仰负责的肇事者，特别是中共。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将中国重新指定为特别关注国，因其是有系统的、持续的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3日，与2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紧接着，学员们在法拉盛的凯辛纳大道上举行了集会，庆祝3亿90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彰显425精神，展示光明和希望。来自北京的法轮功学员李慧来回忆了1999年参加425和平上访的经过，再现了当年历史画面。美国民主党第40区领袖玛莎发言时说，从没有见过一个游行组织的这么好、这么漂亮，从没见过如此充满善意的集会，我也将每年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需要为你们的勇气提供保护。基督徒公益联盟执行委员杨世松发言说，中共打着清零病毒的旗号对上海封城，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如今宛如人间地狱，人民的生命就如草芥。杨世松指出，当今世界要清零中共病毒，必须首先清零中国共产党。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发言表示，中共不仅迫害中国人，也祸及全世界，认清中共的本质，解体中共是人类的唯一出路。汪志远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一切正义人士立即行动起来，追究清算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呼吁民众要勇敢地站出来公开退党，抛弃中共罪恶政权。在集会现场，有15人公开宣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最后，集会在男声独唱《生生为此生》、《为何把真相讲给你》和振奋人心的腰鼓队表演《法轮大法好》和《新中国进行曲》中结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497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
请听时事评论，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2日。尽管瘟疫仍然在肆虐，但是可喜的是，有许多大善之人在传递着福音，他们不辞辛苦，不畏风险，告诉人们要敬天信神，重德行善，只要认清正邪，找到真相，上天就会为善良人化解灾难。这些传递福音的大善之人，正是遍布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而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至今已经23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还原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民众已经意识到，中共的法律冠冕堂皇，其实是为中共政权服务的。很多时候，法律只是中共手中一根打人的棍子而已。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也完全是合法的。中共国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所以信仰真善忍是完全受法律保护的。修炼法轮功合法，何况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翻遍中共国所有的法律，没有一条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不仅如此，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近年来，已有上百位中国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上千场无罪辩护。律师们从政治、法律、信仰等各个角度，有理有据、有力地论证了修炼法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律师们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法轮功被迫害是中华民族千古奇冤。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参与者不承担责任能行吗？从法律角度来讲，执行当权者错误指令却不执行现有法律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是在执行上级命令，上面说了对法轮功不讲法律。殊不知，上级在指使下面人对好人犯罪时，早已为下面具体执行的人设下陷阱，为让他们当替罪羊埋下了伏笔。公务员法第60条明确指出，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去年2月，中共政法委、公安部开始教育整顿，刀刃向内。其后，最高法院公布了公检法警察专属12项罪名，并称建立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冤假错案之人追究终身责任，对违纪违法办案展开过筛子式的倒查。同时，政法警察违纪违法举报平台12337举报热线也正式开通。去年6月，中共政法委发文称，把倒查20年升至倒查30年。去年6月10日，中共官方通报，全国共有12000多名中共政法部门官员、法官、检察官和警察主动投案，27000多名被立案审查调查的，72000多名被处理的。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
他们面对迫害者都无怨无恨，持之以恒讲述事实真相。因为法轮功学员知道，这个迫害的起始点不在参与者，中共才是罪魁祸首，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也是被利用的。但是法轮功学员都保留着举报和控告的权利，之所以没有控告迫害者，是在给他们机会停止骚扰和迫害的同时，让他们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将功补过。就像一位在职的中共公安领导说的那样，以后法轮功的事儿，我们能少管就少管。关于法轮功，很多这方面的文件和上边的法律政策都对不上号，将来早晚是个事儿。俗话说得好，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错能改之，福即来矣。瘟疫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的心中没有善念。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说的就是天降灾难可以通过人的善行去改变，人一味的做坏事就没有任何活路了。何况信仰自由是中共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是天赋人权，任何参与迫害修佛向善之人者，最终都不能逃过天理的审判和人间法律的制裁。中国有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天要灭中共，自然连带他的成员。特别是人们在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经举起右手宣誓要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这就等于发了一个毒誓。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的人，自然就会和中共一同遭殃。所以法轮功学员劝说民众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大善之举啊。当前的瘟疫，疫情一波又一波，来势凶猛，病毒变异的越来越快，疫苗管用了吗？人自己说了算过吗？一切都是上天在掌控。请珍惜法轮功学员的良言忠告，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能保平安，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恒旺的评论文章，还原事实真相，摒弃谎言自救。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和平、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 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罗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他曾参与知名电视剧《雍正王朝》的演出，并在此后获得了电视台年度大戏男二号主角的机会。然而，就在演艺生涯渐入佳境时，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人生考验。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如果你真正热爱过，你一定会懂得。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如果你真正热爱过，你一定会懂得。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的三阿哥演员姜光宇是那么的热爱表演，并且深深地为表演这门艺术而沉醉，但他却曾一度以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站到水银灯下了，无法像伟大的演员一样留下为所有人称道的角色。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获奖演员姜光宇的故事。这是一个明媚的春日，刺眼的晨光洒进卧室，伴着窗外欢快的鸟鸣，姜光宇睁开了惺忪的睡眼。他拿起床头的手机，点开屏幕，同往常一样，一堆未接讯息出现在屏幕上。有几个许久未曾联系的朋友发来的讯息，格外地吸引了姜光宇的目光。一位朋友说，电影看完了，好感动，你们真棒，能拍出这么好的电影，也为你感到高兴，能找到这么好的信仰，祝你今后取得更多好成绩。另一位则留了长条讯息，他说，哇，好感动，看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的，谢谢你给我分享这么好的电影，真的为你感到骄傲。哎，也很羡慕你能找到自己的信仰，看你的人就觉得活得那么快乐通透，希望你一直快乐下去。这是朋友们看了姜光宇所演出的电影《归途》之后发来的讯息。看到这几则留言，姜光宇不自觉地流下泪来，那是欣喜与感慨交杂的泪水。姜光宇是那么的热爱表演，他深深地为表演这门艺术而沉醉，他认为自己会倾尽毕生的力气去追寻这门艺术的宝藏，并且会留下为人所称道的角色形象，就像那些名垂影史的伟大演员们一样。然而，在他于2001年被迫离开中国之后，他曾经一度离他的热爱如此的遥远。直到整整18年之后，在他接演《归途》这部电影上映之后，久未联系的朋友为此所发来的这些讯息，怎能不让他有所感触？ 那年是1998年的4月，那时候北京的春天还是很明媚的。电视剧《雍正王朝》的剧组来到京郊大觉寺拍摄。大觉寺的寺院规模不是很大，几重红墙琉璃瓦的院落，在群山环抱之下，四周苍松翠柏，在山涧鸟鸣里的晨钟暮鼓，有着说不出的清幽静谧。饰演三阿哥的姜光宇随着剧组来到这里，24岁的他心里想着，这里倒还真是一处不错的修行所在。年轻的姜光宇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奇怪的念头？虽然姜光宇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那些名垂影史的伟大演员一样，留下为人称道的角色形象，但是他却同时被一种恐惧深深所笼罩。他意识到，就算他这辈子真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和名望，可是他却始终难逃一死。只要一想到死后就只剩下几根枯骨和一捧黄土，姜光宇就禁不住浑身战栗，无比恐惧。所以年轻的姜光宇一直在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他为此读过许多佛教的经典。也就是在那天，姜光宇从剧组人的口中听说了《转法轮》这本书，之后关于人生意义的困惑就在这本书中的浅白语句中豁然开朗，就像在一间漆黑的房间摸索着走不出去的姜光宇，突然有一束光照亮了他前行之路。在电影《归途》中有一幕戏，影片里的男主角跪倒在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大师的像前，他双手合十，声泪俱下地感激着师父赐予他第二次生命。也就是在1998年冬日的一个晚上，姜光宇也是像影片中的主角一样，他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跪倒在《转法轮》这本书前，脸上带着两行清泪。随着《雍正王朝》这部戏的成功，姜光宇在剧中出色的演出吸引了演剧圈的注意。1998年8月，一部央视的开年大戏已经确定由姜光宇来担任此剧的男二号。然而，此时剧组却突然要求所有演员一定要签一个保证书，证明自己不修炼法轮功方可参加拍摄。这是一个年轻演员梦寐以求的演出机会，毋庸置疑，也是姜光宇拉近与伟大演员距离的良机，一般人是绝不愿失去的。然而此刻对姜光宇而言，虽然他修炼法轮功还不足9个月，但是人生获得解答的欣喜以及恐惧被消解后有如重生般的震撼，在自己的热爱以及生命的意义这个天平上，姜光宇已经毫无犹豫。他告诉制片主任，他不能签了名再偷偷私下练，这违反了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当姜光宇昂首走出剧组大门的时候，他对自己刚才的勇气和果决倍感自豪。而当他正准备坐车回家的时候，他的手机却响了起来，是另一个剧组请姜光宇过去跟导演见个面。虽然姜光宇心里想着，万一他们又要签什么保证书的话，这不又是浪费时间而已吗？但他还是去了。一进门，就看见客厅沙发上坐着一个灰白头发的男子，双目炯炯有神，精神矍铄。一旁的副导演赶忙介绍，他就是导演，姓范。坐定之后，范导直奔主题地说，最近有没有安排接别的角色啊？而姜光宇则不无调侃地回答说，嗨，就在来您这儿之前，我刚刚推了一个男二号。范导问，为什么呢？ 姜光宇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啊。范导听了回答后，怔怔地看着姜光宇，足足有一分钟没说话。然后他洒脱地一笑，手指着姜光宇大声说道，小伙子你真行，佩服佩服，冲着你这份真诚和勇气，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个角色就是你的了。这个角色一样是年度大戏的男二号。签完合同走出大门，一阵凉爽的清风吹过，姜光宇迎着的是北京的西垂晚照。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修炼的道理尽在生命的得失之间。姜光宇对修炼又有了一番体悟。隔年2000年4月25号那天，姜光宇为争取自由修炼而去中南海西门上访，之后他被送进了看守所，被关押了24小时之后，他被放了出来。走在北京城华灯初上的大街上，姜光宇突然感到了一阵孤独无助。偌大的中国竟然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他自由修炼、从容生活的地方了。一股凄然彷徨的情绪笼罩了他。他无力地回到了家，然后一头倒在床上便沉沉睡去。之后姜光宇意志消沉，他小心地把转法轮收藏了起来，在一帮圈内朋友的带动下，他又出现在修炼后就不再光顾的迪厅酒吧里，在娱乐圈的灯红酒绿中，姜光宇肆意挥霍青春。可是姜光宇并不快乐，真的不快乐。他觉得自己像只鸵鸟，把自己埋在沙里，逃避着那束光亮。然而生活中的享乐无法给予他生命的喜悦，他甚至感到非常痛苦。生命就如此消沉了几个月后，有一天姜光宇的一位朋友给他打来了电话，说有礼物要送给姜光宇。光宇拿到了那份礼物，是李洪志师傅最新发表的一首诗《心自明》。这首诗的前几句是：法度众生师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就是这么一首诗，让姜光宇足足哭了有半个小时。擦干了眼泪，光宇看着镜中的自己，他终于又开心地笑了。一首短诗就让那个修炼人又回来了。2001年的4月，姜光宇登上飞机飞离中国，飞往能自由修炼的地方。那时正是他演艺事业的黄金时期，俯瞰着中华大地。那时候姜光宇以为自己再也没有机会站到水银灯下了，向伟大演员看齐，留下为人称道的角色和形象。姜光宇以为自己这个愿望将随着飞机一步步远离。那时他内心的遗憾难以言述。如果你曾经真正热爱过什么，你就一定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离开中国的姜光宇来到了爱尔兰，他在爱尔兰的加油站工作。1994年，那时19岁的姜光宇瞒着家人，自己偷偷休了学。他辛苦地打工一个多月，攒了路费，然后他从新疆搭上火车到了北京，往他热爱的表演艺术之路冒险。当时他拎着一个小箱子，拿着一把吉他，就这么走了。现在他在陌生的国家做着卑微的工作，挣着微薄的薪水，更远离了他热爱的表演工作。 但奇怪的是，他依然是喜悦的，就像当年带着吉他从新疆到北京的他一样。因为姜光宇知道，人生在追求中必然有得有失，而如果你觉得你得到的是弥足珍贵的，那么对于你失去的东西就不再那么留恋。2017年，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成立了，并向姜光宇发出了邀请。2019年，在电影《归途》制作完成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早晨，正在欧洲旅行的姜光宇突然收到了一个消息，他拿到了美国阿克莱德国际影展2019年度的男主角最佳成就奖。姜光宇愣愣地看着这个消息，从心底涌上了一股复杂至极的滋味。在2019年9月的英国威尔士国际影展上，当主持人宣布影展的最佳男演员奖的时候，大屏幕上出现了电影《归途》和姜光宇的名字。这已经是他凭借此片拿到的第三个最佳男演员奖了。姜光宇从主办人手中接过奖状，然后对着台下的观众无比自豪地说了一段获奖感言。他是这么开场的：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法轮功眼下正在遭受着中共政权的残酷镇压，而这部电影讲述的正是法轮大法的真相。在历经困顿之后，姜光宇骄傲自己能成为真善人信仰捍卫者中的一员。姜光宇喜欢一句话：石可以碎，不可以夺其坚。他认为一个艺术人一定要有他不可动摇的坚守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他就很难成为一位大艺术家。这就是姜光宇的故事，他没有放弃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他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也是一位演员，一位赢得国际最佳男演员奖的演员。在电影《归途》的结尾，历经生死之劫的男女主角走在旭日初升的海边，此时霞光万道，旭日初升，万千海鸟翩然起舞，一股勃勃的生机，希望与喜悦溢满了整个屏幕。这一幕深深地感动了许多观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在下面的神传文化节目里，请听《天下没有无妄之灾》。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年端午节当天，北京京郊门头沟再现六月飞雪，这一罕见的气象从1999年开始至今，几乎每年在中国不同地区都有发生，仅2007年就至少发生过三次。6月20日甘肃降大雪，7月30日北京三环降雪，8月6日北京海淀区降大雪。2012年7月12日下午2点20分左右，北京东二环保利大厦附近居然下雪了，几分钟后又变成晴天。难道六月飞雪只是气候反常吗？ 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天降异象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窦娥冤的故事感天动地，家喻户晓，但是他的乡亲们为何跟着遭罪，承受三年大旱之苦呢？13世纪中叶的元朝，民女窦娥自幼丧母，其父窦天章是个穷秀才，因上京赶考没有路费，借了寡妇蔡婆的高利贷，窦娥被迫成为蔡婆家中的童养媳，长大后嫁到蔡家做媳妇，不到两年丈夫就死了，后因无赖张驴儿父子无意间救了蔡婆一命，于是趁机就住进蔡家，并要挟婆媳与他们父子成亲。窦娥艰巨，张驴儿眼见无法得逞，便设计毒害病中的蔡婆，不料阴错阳差毒死了张父。张驴儿借此要挟窦娥，窦娥不为所动，于是张驴儿告官诬陷窦娥。昏庸无能的官府不但不能洗清冤情，反而行刑迫害婆媳二人。窦娥虽受万般凌虐，坚不就范，却不忍婆婆遭受酷刑，便含冤招认杀人。行刑当日正值六月酷暑，临行前窦娥要监斩官在旗枪上挂上一条白链，并对天立誓：一，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沾在地下，都飞在白链挂旗上；二，若我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三是我窦娥死得委实冤枉，从今以后抗旱三年。那贪官撇嘴摇头，连说愚昧荒唐，心想这六月酷暑怎会下雪，人只见雪往下流，我倒要看看雪怎么往上飞的。于是命人拿来三尺白绫挂在高杆上，刽子手手起刀落之际，窦娥的热血奇迹般地飞溅到悬在半空的白绫之上，竟然一滴也没洒在地上。窦娥人头落地之时，竟真的阴风起，大雪飘，片刻前人还汗流浃背，顷刻间一个个抱膀缩肩跑回家去，连说怪事怪事。窦娥死后果真是大旱三年，颗粒无收，当地百姓人人皆知是老天在为窦娥鸣不平。多年后，窦娥的父亲金榜得中，做了高官，回乡省亲时重审窦娥一案，为窦娥洗清了冤屈。乡亲们纷纷来看望窦父，说我们早知道窦娥是冤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而敢怒不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为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污蔑忠良，是为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呢。故事启迪后人，人在世间一定要是非分明，坚持正义，抵制邪恶。很多时候人们认为事情和自己无关，可是那些事情出现时，你听到遇到时的反应，你在思想中的是非判断，就是对善恶的选择，就会对你产生影响。如果说窦娥冤是戏曲中的人物，而袁崇焕的奇冤则发生在现实中。谙熟中国历史的梁启超曾说过， 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元都师其人也。元都师即晚明抗清英雄袁崇焕。晚明时期，面对清军，大明朝廷束手无策，为应付辽事粮饷，在袁崇焕就任知县前一年，向全国紧急加征520万两白银的粮饷，相当于当时全国总赋税的1/3以上，百姓遭横征暴敛之苦。即便这样，也无济于事。努尔哈赤的大清军队锐不可当，覆灭了数十万的明军，京中人心惶惶。仅为兵部六品员官的袁崇焕挺身出列，勇担危局，申请带兵5000进驻在山海关北面200里的宁远。他率军雷厉风行地筑墙，城高墙厚，成为关外重镇，把后金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21年之久。迎击努尔哈赤的围城大军取得辽东战场上的首次大捷，再战皇太极大军取得宁锦大捷。正是袁崇焕的神勇与担当，后人评价他与历史上的岳飞、于谦等并列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然而在辽东转危为安之际，崇祯皇帝听信了两个从清军逃回的太监密报，将抗清前线总指挥袁崇焕召回北京，下入大牢，罪名是袁崇焕与清军议和谋叛。对这项指控，朝内大多数大臣不相信，崇祯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一场千古奇冤就这样发生了，崇祯皇帝亲自下令处死袁崇焕，而且要处以明朝最重的法外之刑寸折，被钦定凌迟碎剐3600刀。凌迟就是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者没剐到次数，人就死了，行刑的人还要受处罚。在行刑台上，袁崇焕念出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凌迟过程中，他未发出一声但求速死，正气凛然。袁崇焕在刑场上被他所保护的北京市民争相咬噬，大约有近万的北京人抢到了袁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为此而炫耀。冤杀袁崇焕，相当比例的官员百姓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臣们顺着崇祯皇帝的命令而斥责袁崇焕背叛，更有众多的人不辨是非，不仅连句公道话也没有，甚至还去争抢冤者被凌迟的肉身。大明王朝277年间，共发生近100次流行性疫病，但这些瘟疫大部分疫情只是局限在州府县属之地，传染性烈度都不严重，唯独到了明末，瘟疫的范围程度在历史上都属于罕见。古代君王深知君权神授，逢大的灾变罪己自省，同时责令下属官员修行。永乐9年，公元1411年7月，陕西大疫，明成祖写下罪己诏，诚恳反省为政的过失，并竭力救助灾情。明朝前期、中期的灾情中，民众之间的互助事件非常多，官员的德行人心都在史书中有所记载。 明朝末年的瘟疫逐渐增多，朝廷按照以往的惯例，同样会问冤狱，请大臣荐直言。崇祯曾六次下罪己诏，但是走完形式之后，在现实中却中间不分，冤狱不止。到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失德不仁走到了极端，共业之下必有共罪。这样看来，明朝末年的大瘟疫是偶然的吗？难道不是上天对于世间失德的天谴吗？所谓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崇祯十六年二月，鼠疫攻入北京城，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的患者一两天即死，有的早上得病，晚间就死了，有的直接当场暴毙。昔日繁华京都俨然成为一座死城。天不降无妄之灾，天公有眼，人的起心动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到六月飞雪，我们不得不重提2001年在河北石家庄下的那场大雪。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左志刚因坚持修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放弃信仰，2001年5月30日，在婚礼的前一天下午，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后刑讯逼供，当天就被凶犯毒打致死，尸体伤痕累累，一只耳朵呈黑紫色，在后背腰部有两个方形大坑，有被活摘器官的迹象，脖子上有很细的绳索勒痕。第二天，当地桥西公安分局副局长通知左志刚的父母，谎称左志刚是用自己的衬衫上吊死亡。而就在左志刚被迫害当天，石家庄连日的火炉高温忽然骤降，一时间寒冷异常，风景区河北省灵寿县五岳寨降下漫天大雪，足有一尺多厚，举城百姓都异常惊恐，到处议论纷纷，六月飞雪定有奇冤。新冠一劫的巨浪一波未了，新一波已开始四处拍岸，任何大灾难之前都有天象异常，中小天灾连环，动植物失常，那是上天还在给人机会，让能逃生的人得以逃生，但机会不可能一直延续，无数预警在催促人们，大难将至，快快明真相。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